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的标题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影响，我在今天会分成三个板块。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厄尔尼诺整个形成它这个机理是什么样子的做个简单介绍然后呢就是对于一个历史上一些这种超强的厄尔尼诺它造成一个影响，我们也做个简单复盘。最后呢就是说我们会讨论一下此次的一个厄尔尼诺它具体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发展以及它未来可能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开始。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就对这个厄尔尼诺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要理解厄尔尼诺它的一个影响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厄尔尼诺。最简单来说厄尔尼诺其实是一种发生在海洋中的一个现象，它就是说在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个海水出现一个异常增温那么这个增温呢就会对全球的洋流产生影响，并且通过大气产生对我们的一个天气产生一个扰动。那么这边呢就是大家会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扰动呢？那么这边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对这个洋流我们要理解那么我们的海洋其实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海洋它总是会因为地球自转这些因素它会产生一个流动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理解厄尔尼诺最关心的就是说来自于一个整个南美这里一个地方的一个洋流这个洋流呢它就是说从南美南部开始然后一直往北它进入到一个赤道地区并且从我们的赤道呢拐弯然后进入了一个就是自东向西的一直流到一个东南亚。那么首先呢在南美这里的一个比如我们看到图上绿色这个洋流它是一个壁炉寒流，这个壁炉寒流它非常重要，就是说它会对我们整个南美它是造成一个什么，就是我这个海水温度会比较低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渔场叫壁炉渔场，它也是在这个附近，就是因为这个冷水带来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洋流它自动向西然后因为进入一个赤道以后它的海水会逐渐被加温，然后加热以后就会这里的洋流就会变成叫南赤道暖流。好，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洋流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理解一点，就是说这个洋流又是怎么会对我们的一个天气带来影响。那么这里我们就需要理解一个叫沃克循环这个东西。那么沃克循环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洋流我们整个在一个海洋它的一个海水它是自东向西从冷水区一直往西，然后不停的加热一直到东南亚撞到了一个什么，撞到了我们东南亚的陆地就比如说像印尼比如说这里靠近东帝汶是吧，然后靠近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这个海水它撞到陆地以后就是开始打转嘛，打转这里就会停滞不前，然后被太阳又加热以后会形成一个海水的一个蒸发蒸发以后就会形成一个上升气流这个上升气流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我们的海水会就变成气流，然后会形成降雨降雨的话就也就导致我们在那个东南亚地区会有很多的一个降水大家去比如说我们去泰国的什么南部的普吉岛去那个印尼的巴厘岛或者说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去旅游的时候，大家都能感受到是吧，就是说这里的当地的一个雨水特别多隔三差五就会降雨。那这个降雨呢也会导致就是说这块地方会形成一个热带雨林气候这里有大量的一个热带作物在这里种植这就是我们一个就太平洋西边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因为这个海水它那个蒸发形成上升气流以后然后经过下雨空气会变得干燥，然后它又会自西向东又会回到我们南美地区在我们的南美地区呢就会形成一个下沉的气流，然后这个下沉气流又是个高气压有了这个高气压，有下沉气流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南美地区它的一个就是像秘鲁这里一带，它虽然说靠近我们的太平洋在海边呢，但是它这里地方是非常干燥的。它干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在秘鲁它有一个地方它叫阿塔卡马沙漠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是整个地球上仅次于南极的一个最干燥的地方然后它比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像阿塔卡马沙漠里边有些地方它是90年没有下过一滴雨，所以说这里非常干燥又是个高气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构成这样的一个下沉气流，然后我们这个下沉气流到了地面以后又是自东向西这样子就会构建这样的一个沃克循环有了这个沃克循环我们也会知道，就是说我们正常人份我们整个在一个海水它是在这种水温下，然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热带雨林气候，我们的一个智利秘鲁它是一个非常干燥的地方，然后呢在遇到一些不正常年份比如说我们真的遇到一个厄尔尼诺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海水异常增温会导致什么，会导致我这个沃克循环它会出现一个减弱因为我本来在一个东部太平洋东部南美地区我应该是下沉气流的，因为我这个水温增高以后会形成一个上升气流，上升气流会抵消掉我下沉气流甚至可能就是它再强的时候它会导致一个沃克循环的一个反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整个的一个就干湿也会导致一个出现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说此时在我们的一个南美比如和智利一带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暴雨并且会导致一些洪涝的情况这也会我们在一些新闻当中大家如果翻一下历史新闻就那种厄尔尼诺年的时候秘鲁智利是经常会出现那种洪涝，并且影响他们当地什么像那种矿石就铁矿锂矿这些矿开那个矿石的一个开采，就是新闻里面经常能看到，就是说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沃克循环反向导致的一个导致我们的一个洪水暴雨洪涝所引起的。那么到了东南亚地区呢， 因为它的一个也是因为循环反向嘛，我本来应该上升气流的一个低气压就会转为一个下沉气流，这样会导致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啊，它的一个降水会出现减少，这样也会导致我们一个干旱的发生就是说这是一个沃克循环所产生的一个影响。其次呢因为我们有了对沃克循环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科学家呢也是在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地区做了两个就是做了一个观测，首先就选了一个太平洋中东部有个叫塔斯提岛的，也就是俗名是大西地著名的旅游胜地，大家应该都知道。其次的话就是说还会选什么，选了一个澳大利亚北部它一个叫达尔文的，就是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大城市，然后这两个地方呢就会建立两个观测站，观测两者的一个气压并且测算他们的气压差。有了这个观测站，并且监测他们气压差之后呢，就是我们科学家也是构建了一个叫南方套动指数就是说南方套动指数它的本质就是说我们是把塔西提的气压减去达尔文气压同时呢就是说除以他们一个差值一个标准差然后呢再乘以十那么这个十呢是为了数字计算方便，那么我们把十去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历史上它那些就是比较极端的年份它基本上都是会出现在负三倍左右的，负三倍左右的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三倍标准差的一个地方。在这种三倍标准差的地方呢，就是说它在这种情况下它都是往往是我们历史上比较出现极端气候的这样一个年份，就是说比如说1982到1983年1997到98年包括2003、04年和2015、16年这些年份，那么1982、83、1994、98和2015、16其实都是我们历史上出现比较强的或者说是超强厄尼诺的年份。也就是说在这种超强厄尼诺的年份下我们的南方套动指数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数值。那么当下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一个数值呢，就是说它是截止到4月份，但是月度的一个数值已经是破了一个负十但是呢如果是大家可以看到高频数据，那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高频数据的话已经最新的一个南方套动指数已经到了负20以下其实已经说明了我们这个目前的一个大气循环它的一个在沃克循环已经是出现了很强的一个衰弱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南方套动指数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除了太平洋之外，我们还了解一下当时目前一个印度洋的情况。那么目前印度洋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正常年份其实它的一个洋流大家也好理解，就是说它是一个自西向东进行一个流动，就是说我们在非洲的东部和阿拉伯半岛它这是一片冷水相对比较冷水，然后到了一个印尼这块地方我们也是海水出现一个蒸发，然后形成一个上升气流，然后再构建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我们这个就把它简单称作为一个中性状态，像在印度洋无机子。那么到了一个不正常年份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正向位的一个印度洋无机子它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的整个的非洲东部包括我们的一个阿拉伯半岛这块附近的海域水温会增加然后像我们印尼这块地方的水温会同时会变冷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的一个两者的水温温差就是我们非洲东部减掉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个水温，它是一个正值这所谓的正相位就这个意思，就是水温差是正值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一个大气循环也是会出现一个反向，也就是我们这时候非洲东部和阿拉伯半岛地区会容易出现一个暴雨洪涝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呢同样的我们的一个整个东南亚会是一个下沉气流。所以说结合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一个太平洋地区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说目前来看整个在厄尔尼诺的年份太平洋地区就是和印度洋地区共振，那么我们的一个整个东南亚它往往就是会不可避免出现一个干旱，而且我们回顾历史上的确是那些超强厄尔尼诺年份整个的一个东南亚的干旱都是会出现，而且有些年份还是比较极端的这是当下的一个印度洋的情况。那么理解了一个厄尔尼诺它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机理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看整个厄尔尼诺我们是怎么进行一个量化定义和强度划分的。那么为了理解为了那个就是科学的测算目前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存在，那么呢科学家他就是说我们就划分了一块区域就是这个区域呢就是从西经170度到西经120度然后北纬5度到南纬5度它一个长方形的区域我们就进行一个海温的测算。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就测两个的一个温差就是说什么温差呢，就一个是目前实测的海温然后减掉历史多年的一个平均海温，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般减的就是1991年到2020年过去30年的一个海温，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温差值，那么这个温差值呢也就是所谓的 SSTA 也是海表温度聚平，大家可以看这个温差如果是出现大于0.5度的情况，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气象局在上个月就5月29号的时候就是官方宣布就进入一个厄尔尼诺状态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基于5月份的整个的一个温差差值它是大于等于 0.5 度，那么我们此时就认为它就是进入了一个厄尔尼诺状态。但是有了厄尔尼诺状态呢，它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它有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会对整个的这个区域它的一个温差然后先做一个三个月的滑动平均，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呢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叫海洋尼诺指数，也就是所谓的 OI 指数，当它 当这个 ONI 指数它大于等于 0.5 度，并且连续的就是持续5个月以上，那么我们此时就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认定它是一个恶灵的事件啊。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恶灵的状态，但是从理论上讲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我们的海温如果突然下降，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恶灵的它最后发展失败就是没有形成恶灵的事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在实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这种失败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也存在这样一个理论，所以说我们要严格区分恶灵的状态和恶灵的事件那么有了这个恶灵的一个事件之后呢，我们还会对这个强度进行划分。这个强度划分其实类似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像台风是吧，就是说有一些普通的台风、强台风和超强台风一样。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恶灵呢，我们也会分成四个等级就是说分为弱、中等、强和超强。但是在这里边呢，中国和美国包括其他的气象机构，对于这个强度划分呢也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说在中国呢，它是中国的国标，它是按照分值强度来测算，就是说在历史上只有当分值温度大于等于 2.5 度的时候，那么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一个超强的恶灵的事件。那么美国呢，就是说它是看那个 ONI 指数，也就是一直看这个三个月恒温平均，当它某一个月的一个 ONI 指数如果是大于等于2度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它就会认定它是一个超强事件。那么历史上呢，像198283、199798和20156，它的这几次呢，它的一个分值强度和 ONI 指数同时都满足了超强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在这几次情况下，那么超强恶灵中美的认定都是相同的这是我们对一个强度的划分。那再接下来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说在历史上呢，就是即使是很多权威的机构比如像美国澳洲他们做的一些预测，那么在三到五月的时候呢，也是会容易出现一个预测的一个偏差这个叫中期预测障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此时离年底的一个预测还比较久远那么对于这个情况来说它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然后误差是最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一个预测失准那么在历史上也有过，在2014年那么当时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当时美国和澳大利亚就给了一个超级恶灵这样的一个预报但当时市场也是有出现了一定的恐慌就是对农村上面就一次实践上的一个炒作，但是呢最后发现就在八月份本来应该在东南亚出现的这种干旱没有出现然后整个水温也没有就是 ONI 指数它也是一直在 0.5 度附近它徘徊，没有就是严格构成一个恶灵的事件。所以说呢在历史上我们也是就是吸取教训，就是说我们在早期的一个预判还是有可能出现不准，但是呢目前来说因为已经进入六月那么六月的话就是说在当下再去做预测的话它的一个准确度就会大幅提升了。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在2014年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那么也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仅仅就是要看那些机构它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是吧，或者说一些消息推送，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要具体情况去具体研究我们需要更详细的一些模型然后历史数据进行一些回测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就是对这个恶灵进行那个把握就是这个恶灵在2014年的预测失败给我们带来一个经验教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回顾一下就是历史上那个恶灵对我们的一些作物的影响到底什么样子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要看就是恶灵就是要发生在哪些年份，同时我们要观察就是说超强恶灵发生在哪些年份因为此次的恶灵说实话它的确是已经指向一个超强，那么它的一个在历史上呢就是说人类1950年以后就是开始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观测数据，那么1950年到2016年就是按照国标来那个就是来划分的话就是总共出现过19次恶灵，那么其中的话超强就是发生过三次分别是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到98年，然后国标呢是认为是2014年10月份开始到2016年4月份结束，那么世界其他的主流的一个气象机构那么普遍认为是2015年春天开始的，但当然这个的话对我们具体影响其实并不很大，但是呢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历史上有三次这样的一个超强恶灵，那么大家会问2016年以后呢，那么2016年以后其实到目前来看就是没有出现过一个超强的恶灵，历史上就是在过去十年有过一次强的发生在2023到24年然后其他的年份基本上就是以拉尼娜年份为主，所以说不影响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论，然后就是说这三次超强恶灵然后我们也会都对它进行一个回溯，然后呢其次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恶灵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它的一个具体影响要有一个定性的一个理解。那么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涡河循环的一个减弱会导致我们的东南亚吃下沉气流，所以说呢历史上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南亚和东南亚以及在澳洲的北部总是容易出现一个干旱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定直观理解的。其次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美洲大家可以看到本来应该吃下沉气流的现在变成上升气流，所以说在美洲呢 大部分地区其实为就是在厄尔尼诺年会容易出现一个降水偏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像秘鲁和智利啊这个地方，以及像我们的一个南美，像那个在巴西和阿根廷巴西南部然后阿根廷北部这块地方是偏湿润的。然后包括美国啊，美国其实在厄尔尼诺总体来说啊，它也是容易出现一个湿润的一个多雨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像美洲的话，它中部啊，比如说它那个拉美，就是靠近赤道一带，像那个在拉丁美洲，像什么巴拿马呀、哥伦比亚呀，包括那个巴西的北部亚马逊雨林一带呢，是相对来说偏干旱，但是这个作物相对比较少啊，也就一部分咖啡和甘蔗啊，这有生长。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主要的一个影响在全球，更多的大家还是关注南亚、东南亚、澳洲以及包括那个南北美巴西和美国的一些粮食出产区这样的天气情况。那么对于我国呢，它的影响它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这种厄尔尼诺年它发生了当年比如说像今年它对我国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那么主要的是以气温偏高为主，就是我国今年一般来说它整体的气温是比往年高一点，那么它的一个主要的影响会发生在次年在第二年，就是它影响更大。那么这个里边也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印度洋的电容器效应，大家可理解吧，就是我充电以后的我放电是要过段时间，那么对于海水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海水洋的温度高，那么它其实更多的时候它影响到次年，就像对我国会更大一些。然后在次年的话，它就影响呢，主要是一个是什么样子？就是首先在冬天就会容易出现一个暖冬那么特别是我们南方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冬雨连绵不绝的一个情况大家还有开玩笑说你南方是吧？你这么大的一个暖冬的话，有可能什么小强啊什么都会北上，这网上已经有些段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暖冬可能会对冬季的一些作物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特别湿润的话。可能会导致我未来的一个病虫害会增加。其次的话就是南方的话湿润那么其实对我们的鱼虾的一个存档是有好处的。然后到夏季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一个南涝北旱的格局。那么南涝北旱这其实是比较简单就是说说法就是所谓的南涝，它主要是指我们的一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的中上游地区，像我们那个两湖像那个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雨水偏多就是说甚至会引发洪涝在历史上都有过像1983年1998年和2016年，长江流域都出现过比较大的一个洪水，然后北旱的话呢，是主要是指我们的一个华北和中原一带，就是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这一带。这一带的话，因为它是容易出现一个高温，然后包括它一些干旱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说会对我们一些北方的一些作物此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比如说像一些玉米花生这些作物就是包括一些蔬菜这些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这只是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划分，南涝北旱。那其实我们再细分的话，那么对于我国呢，其他地方它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我国的一个西南地区像广西、云南因为它是靠近我们的一个整个东南亚，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也是容易在夏季容易出现一个偏干的情况。就是说像我们云南和广西很多经济作物包括一些水电这个时候也会受影响。然后呢，对于我国的一个最东北地区就是说像我们的一个松花江嫩江流域呢，此时也是容易出现一个偏湿润温度可能不是很高，然后也是容易出现一个洪涝当然98年当时的一个洪水里面，当时是除了长江以外，其实我们当时也知道就是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都是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个洪水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国影响，大家除了南涝北旱这样比较好记以外，大家可以记住就是分成四块，就是四条线最西南是偏干的，长江流域是这个中上游是偏湿的，然后华北中原地区是偏干的，所以我们东北是偏湿的这样的话干湿当然这样的一个格局大家可能理解会更好一点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对它具体的作物的影响就是说它这个具体作物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划分几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首先能够直观就是感觉到的，那么说它的影响当然是什么，就是几个东南亚的作物是吧？那么比如说像棕榈、香蕉、甘蔗甘蔗对应就白糖嘛这个作物呢，它就是大家最好理解，因为它本来就是在东南亚种的最多像棕榈、香蕉都是八九成的一个集中作物，那么就是你真的有天气因素影响，它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影响这些作物然后其次呢，其实还有其他作物也会影响，那么接下来再提一下首先我们看就是对我们的整个热带作物呢，它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觉得就是有几个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就第一个它的一个影响，就比如说像我们的棕榈棕榈的话就是说它容易出现受干旱影响那么有了干旱也不代表当下棕榈的价格一定就会大涨了，或者是产量一定会下跌，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实质就是说干旱我们首先对棕榈它是影响它的一个开花最后然后会影响它的一个会导致我们花数量会减少，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结的果子会变少，同时的话因为干旱会导致我的果川的一个个子大小会变小，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棕榈的一个 我的一个收割收获量会变少，但是这个中间会有一个9到12个月的推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一个三季度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东南亚比较严重的干旱，那么等它传导到我们的一个天气因为天气导致一个减产的话，那么中间也会基本上也是要到明年的二季度才会发生。其次的话，像天然橡胶也是类似，就是我现在出现干旱的话，那么会影响我那个橡胶树的一个干物质嘛，然后会导致我的割胶的量会减少其次的话，我橡胶树还会提前落叶休眠的话，它也会导致我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就是停割，然后这样的话它一般来说影响也是在3到6个月以后。那对于白糖来说呢，它影响则是要分地区看那么对于巴西这个地方，因为巴西当前是我们一个甘蔗就是压榨的高峰，它现在是属于对巴西来说冬季嘛。此时的话，因为它的一个因为雨水会相对偏多这样的话，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的一个土地因为雨水导致一个泥泞，然后我的一个就是我的收割机下不了地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导致我的收割中断就所谓的断槽。然后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延续阴雨的话会使得我整个的一个甘蔗它的含糖会下降这个大家也好理解就像水果一样是吧，你连续阴雨它就不甜，甘蔗也是这样，就是说我的阴雨会导致我的含糖分下降，最终导致我的出糖率受损失，然后会对产量会有轻微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是这巴西。那么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北半球，特别是印度和泰国因为印度和泰国呢它的产量非常大，就是像印度它是全球第二大的一个食糖生产国，泰国是全球第二大的一个食糖出口国那么如果这边真的是出现一个比较严重干旱，特别像当前的印度它有比较大的风险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甘蔗受阻，然后甘蔗受阻最后会影响我的一个甘蔗的产量。那么这个按照我们北半球的一个压榨的规律就是说甘蔗是当下是属于一个出苗期嘛，然后到了一个12月到次年的3月份是我们的一个压榨的高峰此时的话它产量就会受影响。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中间有6到9个月的延迟也是这个原因。那么除了这些热带作物以外呢，其实在我们国内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内外很多其他作物也会受影响。那么比如说像在印度的话，它的一个作物它不仅仅是有一些热带的作物，那还有很多它自身的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些热带作物它也受影响的比如说哪些呢，比如说像印度这个国家它是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大米生产国，像它现在一年的一个大米生产量差不多是在 1.5 亿吨左右，而且有2000万吨大米是会出口，就是说会出口到一些中东地区或者是欧洲会跟泰国米抢市场。然后的话像印度它除了大米还是全球第二大的一个小麦生产国，全球第二大的一个棉花生产国，第二大的一个花生生产国，以及刚刚提到全球第二大的一个就是食糖生产国。所以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它的体量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就是作物的一个生长然后包括它南部还有一些像印度最南部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甘蔗和棕榈树的一个种植。所以说呢这些作物就是在当前像今年的话是非常容易受到一个因厄尔尼诺所引起的一个干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损失，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就是密切关注的就是印度的一个作物。那么除印度以外呢像在澳洲它也有一些作物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像澳洲它本身它是有小麦种植，那么像现在它是冬小麦，那么所以说它冬小麦种植呢它的一个作物生长时间就跟我们北半球的普通作物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时间它的一个冬小麦生长，然后到了一个秋天，我们的秋天它也正好是澳洲春天它那个小麦收割，就是小麦，然后还有大麦然后还有像油菜籽包括它澳洲东北部昆士兰州也有一部分的甘蔗种植，那么这些作物其实也是容易受到一个天气影响。那么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什么，都是我们种植的作物。我们除了种植作物以外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农产品当下其实已经受影响，就比如说现在是鱼粉那么鱼粉它是作为我们水产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料它主要是用于比如说我们的特水料以及虾料它将近1/3是用于这个水产料，然后1/3呢是用于一些猪料里面，包括香草料和它的一个乳猪料。那么这个小猪要吃这些，然后包括鱼虾要吃，因为它鱼粉是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动物蛋白，在一些那个饲料里面它属于一个刚需的一个需求。那么在当下呢，因为我们的厄尔尼诺已经导致一个什么，导致一个水温特别是像秘鲁附近的一个海温已经出现一个上升，所以说它使得我们目前它的一个鱼粉它原料也就是一个太平洋的体育体育的一个产量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鱼粉的供应已经大家预期，因为也有这个预期在里面，所以说它的一个鱼粉价格已经首当其冲受影响当前就是五月份的一个鱼粉价格已经突破了2600美元每吨，这是那个国际的一个报价。那么这个是已经在厄尔尼诺里面我们是首当其冲受影响就是说除了我们地理重大家还要关注一下海里游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对这个厄尼诺还会进行一个复盘。那么我在这边呢我是进行了一个 四个年度的就是复盘。首先的话是1877到1872年。那么大家有些朋友会问，为什么你要复盘那么早啊？因为我觉得当下的这个厄尔尼诺它的强度啊，我们有的时候不仅仅要参考过去三次呢那个超强厄尔尼诺，1982、83、1998和2015，我们需要看更早的一个年头，这样的话会对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它有更强的一个历史感。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预测的时候也不至于可能会出现过于保守的倾向。那么1877到1878年它的影响很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今年4月份以后啊，有些新闻啊，有些标题是比较夸张的，说140年的一个最强厄尔尼诺会发生。那么这个新闻标题我们也会想，为什么他会说140年来最强的？就是说因为在150年前，也就是1877年那一次出现了，我们应该可以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厄尔尼诺。那次厄尔尼诺它影响有多大？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分值的一个就是海温差，就是 SST 啊，达到3.5度。那么这个3.5度呢，它并不是实测的，是当时就是美国当时前几年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啊，它是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啊，它是根据树木年轮以及一些大气的观测资料啊，就建立一个海洋的这样一个水流的模型啊，通过模型倒推啊。那么目前来说，整个学术界啊，主流啊也是认可，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分值温度是到了3.5度。那么这个3.5度的一个分值温度可以这样看到，就它的一个影响是极其巨大的。这个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们历史上有一些名词啊，就是专门提到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三年的一个影响，就是1870到1878年的饥荒啊，特别是像海外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啊，它就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特别是在1877年，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一个一个对我们一个全球范围很大一块地区啊都产生影响啊，可以看基本上整个欧亚大陆都是黄的啊，这边就可以看到像欧洲，像我们的一个东亚南亚、东南亚、澳洲、非洲东部和我们的巴西的一个北部啊，都出现非常严重的干旱啊，然后这个干旱啊也同时导致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饥荒出现。那么这全球范围内是按照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做的研究啊，包括其他一些学者做的研究，基本上他是认为全球会导致了一个5000万人的一个死亡。那5000万人的死亡呢是什么概念？就是当时的一个人口，全球人口也就差不多在14亿左右。1877到1878年啊，那几年的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干旱，导致了全球3%的一个人口损失。所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也会说啊，当然大家也会说，你现在会造成这么大损失吗？我觉得不会啊，因为现在最近啊，跟150年比起来，当前的一个农业科技啊，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啊，都是比当时更先进的啊。所以说要饥荒导致那么多饿死，我是觉得目前可能，但是的话呢，就是对我们那个农作物的一个产量有损失，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比如说在当时那几年，就1877到1878年的时候像包括东南亚和南亚种植一些主粮，因为当时还比较缺经济作物啊，它种的主要就是像小麦、小米、高粱等主粮，包括像巴西东北部的一些小量一些经济作物都是受损的。那么这是1874年、1878年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1982到1983年。那么1982到1883年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厄尔尼诺啊，它也是发生了，就是说它也是1950年以后啊，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那么那一次呢，就是说在全球范围内厄尔尼诺这个概念得到了一个普及啊，也是一次全球性的科普然后那一次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也是比较典型。第一个，首先呢，就是对我们的一个东南亚的一些作物啊，就是比如说像原糖当时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减产，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它大概减产幅度才有6.3%。那么那一次的话呢，也是就是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啊，在1983年的时候，就像就是厄尔尼诺次年啊，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基本上3月份的一个5美分啊，就涨到了一个6月份差不多10美分左右啊，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涨价翻了一倍。那么其次的话，像其他作物啊也是有些影响，包括像棕榈啊、咖啡等等一说，那么这边就先不提。那么这边大家也会注意到有一个反应啊，就是说在正常年份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正常的厄尔尼诺年份应该是它的一个美洲特别像北美应该也是会有一个分产，但是呢1983年是个反例。1983年呢，当时啊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当时的春天的时候啊就是当时的一个播种季的时候雨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到了一个但是到了一个夏季啊整个的一个北美的一个玉米带啊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旱灾。那这次旱灾呢也是由于整个的厄尔尼诺它的一个尾巴啊导致了一个阻塞性的高压。那么当时的七八月份啊美国的玉米主产区基本上是没有下雨的，那么也就导致了我整个的一个大旱。那么当时的一个美豆和玉米啊也是有一个产量的一个大幅的减少啊，就是美豆的话我自己根据 USDA 的一个数据啊也是看到，就是说它分别减了美豆减17%啊，然后美玉米它是减了28%。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一个政策上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当时还是里根政府嘛，里根执政的时候在年初啊，1983年初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那么高的一个 当时那个大豆和玉米不存，所以当时里约政府他推行了一个叫 PI Peasants 啊，就是 Payment in Kind，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鼓励农民少种玉米大豆，然后的话就是说真的如果要减产啊，就拿库存来补偿，所以那一年的话就是美国的玉米大豆啊，它播种面积本身也是减少的，再加上此次的这样的一个单场的一个损失，所以最终啊它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在美洲这一端啊是整个1983年是减了 26%， 啊像美洲的话确实减了 50%。所以那一次的话就是有一次很意外的一个减产，同时它价格也就是说会有个超预期的一个上涨，就是说像美洲在1983年初的时候大概也就是500多每吨每股少，那么到了一个9月份收购季的时候它的一个产量减少，导致它的一个美洲价格也是涨到将近900多美元，涨幅是接近 80% 的。美玉米是类似的，那么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真实的就是真的有厄尔尼诺，那么我们对一个农产品影响除了刚刚可以看到定性的一个它的一个理解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具体的结合实际的天气预报和包括那些具体降水啊这些情况来做个判断和分析。就1983年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接下来就是1997到98年，97到98年是一个典型厄尔尼诺吗？是的，它是一个非常超强的一个厄尔尼诺，但是呢那年比较有意思，就是我的整个的价格没有上涨。9798年它的当时的厄尼诺其实很强啊，像当时在印尼马来西亚它是遭遇了一个很严重的森林大火，像印度尼西亚当时的一个森林大火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已经遮天蔽日然后导致我的空气的能见度下降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到这种程度，并且呢它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棕榈甘蔗和大米的产量是造成不理想。但是呢在那一次大家最后发现我这个价格怎么没涨这个价格没涨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当时的宏观背景，因为大家也可以回想到97年之后从97年7月份开始是吧，然后像泰铢印尼铢就开始大规模贬值然后到了98年俄罗斯出现债务违约，然后到1999年初的时候发现因为它的一个财政问题导致它的说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就是要去判断。然后再往后呢，就是2015-16年的一次厄尼诺。那么2015-16年这边可以看到，相对于1997到98年，此次的厄尼诺它的一个影响它是更加的一个什么，更加的直接因为当时的一个宏观背景还是比较有利的，就并没有出现一些大的经济危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高利率的情况然后国内也是搞了供给侧改革，所以说在当时2015-16年的产业厄尼诺对我们的产品价格还是带来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是在2016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个全球大家都有这一指的一些热带作物，包括一些温带作物，其实价格也是出现上涨。那么2016年的时候呢，像橡胶原糖都是出现了一个翻倍的上涨，那么棕榈油也差不多涨了50%所以说这一次的一个厄尼诺它的影响就比较直接，也大家从产量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像印度包括全球的一个棕榈它的一个产量下降，然后导致它的一个库存也是出现比较那个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嘛，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农产品价格上涨，我觉得就是比较直接比较受一个厄尼诺的影响。好，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我们看此次厄尼诺它具体是什么样子。那么此次厄尼诺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分成几方面。第一个从概率上来讲那么也是昨天刚刚发布的一个厄尼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美国气候预测中心它是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现在是基本上给了一个100%的一个厄尼诺发生的概率也就是说厄尔尼诺发生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美国的一个预测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除了一个概率之外还有一个强度那么上一个月我们看到的一个讨论里面它的一个超强厄尔尼诺发生概率呢，就是这上面深红色的就是所谓的一个 very strong 在这边它的一个概率在上个月还有37%那么此次它的预测已经上升到63%这个其实是非常显著的一个上升，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的一个厄尔尼诺发生的一个超强概率基本上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像美国这种气候预测中心它给的一些月度团往往都是比较谨慎保守的，那么在这种审慎的背景下能给个63%的概率，其实也意味着大部分的一些研究人员包括一些专家咱们也是认可此次的厄尔尼诺会达到一个超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状况。然后包括我们像中国气象局也是给了一个超强的一个厄尔尼诺它就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强厄尼诺事件正在发展然后并且也会持续的出现。然后在5月9号的时候，当时就宣布了进入一个厄尼诺状态。那么除了中国、美国之外其他一些气象组织像比如说像世界气象组织它也是发展了，就是说目前还给了一个重点强度，但是未来来说都是会进一步增强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此次厄尼诺当下的一个进展。那么除了一个定性的一些报告以外，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具体的一些要跟踪的，就是比如说在当下我们可以跟踪几个动物学模型因为版面有限，我这里边就放了两个，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欧洲的。那美国和欧洲的可以看到它最新的一个 多一些模型里面，其实给的这个就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印象一定会很深啊，就是说像美国在对3.4区啊，没有3.4区做了一个绝对的一个海温差的一个预测的话，基本上到了今年年底啊，它给的差不多是3.7度左右。那这3.7度呢，当然有点夸张，因为它是相当于直接对标了1874年那次的一个历史最强的厄尔尼诺。但是呢，这边因为我们也要注意啊，这种动力学模型它有的时候它模型预测里面它会有些正反馈啊，也就是说一些外部的扰动啊，比如说最近的一个西风的加强啊，然后它会使得整个的预测啊就会偏比较激进的。那么稍微保守一点，大家如果后面有兴趣自己翻一下，像那昨天的一个阅读讨论的话，那么美国那个就气候预测中心 CPC 的话，它给的一个预测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啊，他们基本上是对标的是后面三次的一个超强厄尼诺啊，当然他在那个描述当中也提到啊，就此次的厄尼诺它是有可能会达到，说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目前的整个的厄尼诺，它的一个它当前的一个水温啊，就可以看到已经受到很大影响。那么这是缅因大学啊，它做了一个那个气候变化研究所啊，它做了一个实时的一个海温的一个就是监测。那么目前截止到6月10号啊，我们的一个整个海洋表面，也就是3.4区的海水温度已经是到了绝对温度是到了29.2度。那么相对于过去30年平均，它基本上它已经是高了1.5度以上啊，也就是当下的水温是在不断上涨。这个而且未来应该还会继续加强，这就是未来我们对这个厄尔尼诺就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不停的发展，然后呢它的一个强度还在增强啊，就当下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跟踪一些，就是具体的需要跟踪。第一个就是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做我们整个的一个全球主要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个生产国比如像美国、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干旱，特别是干旱情况，就是说需要跟踪的。那么当下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其实还好，不要看美国这里很红的一片，但是这是美国西部它是伏击山脉地区，那个地方本来农作物种的就非常少。美国的主要产区呢是靠近五大湖它的一个中西部地区或者所谓的美国的大平原地区。那么这一带它的一个干旱程度呢目前来说还算可以的，并不是很强。那么关键就是说我们看未来有没有新的变化。然后美国南部呢像它的一个德州西部包括美国东南部地区，像佐治亚呀、南佛罗里这个佛罗里达，包括南卡罗来纳这些地方呢因为它的一个产地也主要是种一些中经济种像它一些棉花和那个甘蔗的生长，那么这个需要我们去关注。对于我国国内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说它的天气还不算，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特别是后面我们也会进入一个比如说像长江流域会进入一个梅雨季那么目前来看它的一个干旱应该还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主要是看的是什么，看是明年明年我觉得会对国内来说它是一个南方它要抗洪那么北方抗旱，这个就是说挑战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接下来还要跟踪什么，我觉得重点跟踪就是一个印度印度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今年风险最大的地方刚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印度今年的一个降水就是季风可能会受影响然后印度本身那个农作物体量就是非常大的，就是说刚也说就是大米全球第一小麦、棉花、花生和白糖的产量是全球第二，所以说呢如果印度的降水出现问题，那么会对它整个的作物产量就会造成很大影响。那么历史上呢也是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像1877年那次也是典型，然后包括1905年、1918年包括1972年、1979年包括近代的像2009年、2015年这些年份它等等还包括2002年这些就是说这些年份印度它的季风雨它会有比较大的缺口，那么这种缺口下一般来说就会使得印度它的一个农作物的产量就会有很大的损失然后在历史上1972年就是说当时是一个强的拉尼娜强的厄尔尼诺，后面会转为一个强的拉尼娜。这一次呢就是说像印度这个国家它是出现了一个农产品的一个减产，而且除了印度以外像苏联当时也是有很大的减产在那个背景下呢就是也类似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它是大量采购了美国的粮食，把美国的当时的粮价一把就是拉上去了。像美国的话是1972到74年的那两年像美国小麦72年初的时候还是140美分每股时，它当时到了1974年的时候直接就涨到了535美分涨幅就是三倍多当时的美豆和美玉米也涨了两倍多，所以说这种大国它的一个产量如果出现影响的话，那么会对全球的粮价的整个中枢它造成影响，这是我觉得是要重点关注的。然后接下去其实像那个印度这个国家它的一个产量，那么目前来看因为它的一个产量比重非常非常大，就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就1972年那一次，那次呢它虽然说不是超强的厄尔尼诺，但是呢它是一次从强厄尔尼诺转到强拉尼娜的一个过程。那么那一年就是72年前后整个的一个农产品它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像印度和苏联当时都有影响。那么印度当时也是降雨偏少，然后它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农作物是受损。然后像苏联当时更厉害啊，它有很大规模的一个粮食欠收啊，特别是它小麦。那么在当时就是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啊，它直接就是找了美国的一个几个大粮商啊，像当时的 ADM 啊、彭吉加吉啊、路易达福啊这些啊，直接从美国、就搬了很多粮食到苏联国内，基本上它是像小麦这种，基本上搬了有四分之一的产量。然后当时就是直接也有个名词叫粮食大劫，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大国，它因为它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受损，然后它最后不得不找从过外部购买粮食，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贸易流的时候，那么会对全球的这个粮价的中枢产生影响。这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厄尔尼诺它的影响，可能就是不仅仅是我的一个局部的几个品种啊，就可能大家比较多的可能听到厄尔尼诺会对一些热带作物，刚刚提到一些像棕榈啊、橡胶啊、白糖啊，这个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倾向于在今年整个的一个极端是天气发生可能性变大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么本身而且很多的一个农作价格它也是过去两年一直在底部，所以说它的一个这种极端天气啊，我觉得会造成一个潜在影响，就是我的一个价格中枢或者整个价格水位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啊，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在今年这个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关心关注的。然后呢，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就是目前来看的确啊，它一些高危的作物像那个棉花呀白糖啊这些，我觉得产量会受损啊，特别还有像花生这种。另外的话呢，就是要说一下具体品种的时候呢，我再提一下，就是一个是白糖，那白糖呢的确啊，就是它是厄尔尼诺它会比较容易受损的一个就是作物，但是呢，因为在过去几年啊，整个白糖它的一个库存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一个白糖的价格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它是23年四季度见顶然后后面下跌，然后到了一个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内外糖价才见底的。那么这个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说目前的白糖在全球还是有比较高的库存。那么即使今年它的一个产量会有影响，那么只要不是像印度这种国家，只要不是出现绝收，那么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全球供应市场供应还是比较充裕的也就会导致什么，也就会导致我整个的一个糖价的一个上涨空间或者是存在一个天花板空间会变得有限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需要用时间来弥补，就是说在目前这个糖的一个价格下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去消化库存，这样的话呢等它库存消化更多以后它的一个未来的价格它更容易上涨然后相对而言，像橡胶这种品种呢，因为它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处于一个产不出去的一个状态，全球的一个库存水平是在不断下降的，所以说呢，像橡胶这样的品种你的一个供应本身是受限的，那么再加上现在有个天气的一个背景厄尼诺背景更容易出现一种极端天气导致我一个橡胶的一个减产，再加上我的需求端呢，也是因为这几年的一个轮胎需求也是比较旺盛的，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它的一个渗透率的提高使得我整个的一个天然橡胶它的一个在轮胎上面用的量也会比较会增加，就换胎频率也会缩短，所以换胎频率会变长变高，然后换胎周期会缩短，这样的话对一个那个橡胶需求也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橡胶的这种品种是更加容易受到一个厄尔尼诺天气的一个扰动然后出现了价格上的比较大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在农产品价格最后再跟大家讲的就是整个的农产品价格，我觉得第一它的一个整体的价格水位我认为会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它会整体价格那个中枢会上移，其次不同品种大家还要具体不同的去分析即使是有厄尔尼诺，但是你的一些有些作物它目前的一个库存比较高，像那个糖这种，那么它的未来上涨的一个幅度会相对比较有限，那么如果是一些本身已经去产能去库存比较充分的一些品种，像橡胶这种，个人会更加的一个看好就是说对厄尔尼诺就是这个就是像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就厄尔尼诺产生一个原理的分那个就是介绍，然后历史的一个回顾以及目前这个厄尔尼诺的进展，包括到最后我们农产品的就是影响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还看各位投资者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如果今天现在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今天那个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会后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就是加我，然后您有问题随时可以那个跟我联系大家一起讨论。那么今天这个会议就到此为止也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